Hello， 各位窗友们，4月3号的地震之后，不晓得各位过得怎么样，各位的家里还好吗？想必很多窗友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家里恢复原状吧。对呀，物品的恢复原状是很快，就相较比较快速的，但是心情上的恢复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特别是还有很多余震、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窗友住在花莲等地方，非常的不容易，愿神保守各位，与你们同在，里里外外能够安慰你们，安慰我们的家人。像我自己在经过这个连假还有地震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常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基督徒的聚会，我们称为主日，就是每周聚会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已过了这个星期天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主，然后非常期待看到弟兄姊妹。我觉得一面可能是因为放了很长的连假，就倦怠了，我想念我的可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一面也是觉得每一次能够聚集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看似平常，可是实在都有主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所以愿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时节，真的是感谢主，也感谢我们身旁的人，我们还能够在一起。
对，我觉得特别是经过四月三号很大的地震，真的是很久没有，也不是很久，就是距离上一次这样震好像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当地震再来的时候，心里不免有一点害怕，也觉得哦，主真的好像快来了耶，有这种感觉。所以还能跟家人啊跟朋友再聚在一起的时光都特别的宝贵，因为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然后又会发生怎么样的事。那地震的当下呢，我本人是在电梯里面，那天我刚好去体检，然后我还想说是我前一天没吃东西头太晕吗，然后怎么天摇地动，
晕得很厉害，
晕得很厉害，超震。然后原来才发现啊，是地震，而且越晃越大，然后这几天都还有一些余震。对啊，愿神保守大家的灵魂与身子。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完了这个连假，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假期。
没错，
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跟各位聊聊关于去日本之前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有鉴于许多的窗友这段期间会出国旅游，特别是去日本，那接下来也有出国的规划，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次要请宇珍刚刚从日本回来现身说法一下，讲讲给我们一些正在做这个旅游计划的人一些这个建议。
哦，其实我也是有点小白啦，也不是那么专业的。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是国中毕业要升高一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的，然后就陆陆续续就很喜欢那边，因为一个是近嘛，然后一个是语言虽然不通，但他们有汉字，所以交通上也方便，要自由行也很好，然后又很适合亚洲人的胃口，就他们的饮食，对，又好买，所以这个日本呢，就变成我们家跟我还有朋友常常去的一个观光景点。对，那今天为什么想和大家分享呢？是因为我上周就去了一趟4天，然后是跟我老公一起去的，第一次跟老公一起去出国去日本，因为他没有去过，所以就今天和大家聊聊在那边的一些经过，还有旅行前可以注意的一些小配播。那因为我其实上一次去日本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是我在什么时候啊？我去冲绳，第一次去冲绳、应该是3年前。
我有打算，就是有把它列入考虑。
我觉得冲绳是一个，对，要看跟谁去。冲绳是一个很适合全家大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很像，有人说很像垦丁啊，但我觉得应该比垦丁再好玩一点，因为垦丁很小嘛。那冲绳它就是一个岛，然后你可以在北啊在南都有它各自玩的地方。那冲绳比较注意的一点就是它需要自驾会比较好玩，因为它不像东京啊大阪有电车，也有，可是没有那么方便，很多的观光景点都是需要开车的，所以冲绳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带着会开车的爸爸或妈妈对吧，有水族馆跟一些潜水的活动越来越多，然后真的很干净，就是我觉得算是日本人把那边保养的蛮好的，对，很多。
我觉得这点是我真的蛮喜欢去日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干净整齐，然后守秩序，就好像东西都会物归原位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所以一面来说，你会有一种蛮，就有一种秩序感，然后可预期性，就是你不会有太多的 所谓的意外发生。
对，
但是也有人可能觉得这样比较有活力，比较有惊喜吧。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他觉得去印度旅游充满了活力跟惊喜。
也是有，
然后那个可能就另外一种。不过我现在最大一个那个就是每一次呢，这个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最难的就是决定要去哪里
啊。对，
因为很多地方都很不错，然后除了很多选项都很不错之外，然后呢当你选定一个地方，假设我其实有做过一些冲绳的研究，然后就会因为资料的限制，然后你就会在那里有点犹豫，这里到底距离是怎么样呢？交通是怎么样呢？它到底，比如说水族馆好，它到底规模有多大？然后可以玩到什么程度？然后很多的细节就会让我这种细节控在那里纠结不已。就我到底要规划3个小时呢，还是其实2个小时就够了？还是我要一整天？就是你就会在那里一直想。
对，规划行程。
对啊，那你想问的就是，第一呢，你是怎么决定去哪里？然后第二呢，对于有限的资源，就是我们可能 Google 到各种旅游文章，有的地方大家去过很多，就是很多文可以爬，但有的没有。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怎么去探索或决定呢？
第一个是怎么决定去哪里？我觉得就是看我现在需要什么。或是
购物，
对，购物，或者是有些事，像我觉得日本旅游，我们一定会女生去一定会规划购物啦。对，但因为这一次旅行是跟老公一起去，那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这次去日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想去看小猫熊。我们两个人很喜欢一种动物叫小猫熊，就是 Red Panda。它不是浣熊哦，它是小猫熊，它是一只红棕色的
啊，红猫熊。
对对对，
是那个 Pixar 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那个、
就是那个卡通的那一只会变女生会变大的，
对对对，那个好可爱，
扁担小猫熊。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已经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看小猫熊，所以我们就去哪里就也决定的很快，就是我们就是要去动物园，所以我们就去了两个动物园。那动物园又在细分，
目标明确，
对，就是一个是看你需要什么，跟你有没有什么想去就愿望，然后你可以先把它全部列出来。就是当然我也是一个很容易纠结的人，就是我太多地方想去了，
对啊，
但是我时间又有限，我就会先把它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在进入排行程的过程会适度的舍弃跟留白。我觉得适度的留白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下次再来，这次没去到没关系，我下次还可以再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感觉里面去规划行程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纠结，或者说会不会有遗憾，很怕有遗憾，得失心很重这样。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划定目标，你跟你的旅伴可以共同有一个目标，或者你们各自有什么目标，然后你们再排进你们的行程里面，然后适度的在里面删减，然后留一些空间给迷路，给问路，然后给发现一些可能新去处你们想去的，
对，发现一些新的去处，或是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真的。
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这些小惊喜，就是本来比如说本来是去看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啊，其实这个也好可爱，然后它就会成为一个格外美好的回忆，可能是多巴胺的关系吧。
真的，我国外的月亮都比较美吧？为什么？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啦。
哦，哎，我觉得这点真的蛮重要的，
对，
因为像。就可能控制欲比较强的妈妈就会觉得哦，什么东西然后时间表然后规划的好好的，
对，
然后才不会免得到时候出什么状况。但事实上当初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享受那个惬意的过程，然后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发现一些自己意料之外的惊喜，所以适度的留白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即便没有做好那么完全的功课其实也没有关系，好好的享受当下更重要，对不对？
没错、
啊、
也要看去哪里啦，因为我觉得就日本来讲的话交通方便，你临时要去哪里都是很好的，可能去别的国家做的功课又不一样、但如果这一集就的日本来说，我觉得有限的资源里面然后你想去的地方列进去其实就差不多了。我有听过一个同学他是完全不计划的，就当天起来想去哪就去哪、也
有
这种，
我佩服他们。
但是我们还是有计划，因为我老公也细节控
果然很平衡，我老公也是比较随心所欲，
对对对、所以两个人平衡起来我觉得旅游就会蛮多惊喜的。
对，那个你在你去过的这些城市或国家里面好了、你可不可以讲一些你觉得你还会想要再去的地方推荐给大家？
我还会想要再去的地方，我觉得日本的近郊可以去、如果你已经就是你生活在大都市，像我们在台北，你已经觉得啊这些景啊这个 交通快速方便的感觉，你已经习惯了，或者说想要跳脱一下这个都市感，我觉得近郊像清景泽，或是我这次去的伊豆，
可以泡温泉，
对，就是就可以去，因为我觉得日本的近郊它也是整理的很好，然后虽然说搭车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我觉得那边真的还蛮适合让人放松的，对，尤其是他们现在规划的蛮完善的，你虽然可能要自助行，但是你坐新干线也是可以抵达，对，所以我还想再去的就是清景泽，还想再去的就是伊豆，然后这两个地方是我目前觉得去还不够的地方，对，就有觉得有些好像还没有去到，比方说爬山啊泡温泉这种，赏风、
我突然想到我女儿很喜欢吉卜力博物馆
啊，就是好像、
可爱的地方，
对，之前有新开在东京，也是新开了一个园区，
想再去，不过 也是要看人数的控制，就是他那里如果人太多的话逛起来就会有点局促，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想要逃离都市就去东京的近郊、
对啊，好适合好适合上班族哦，
对，我自己啦，但有些人可能喜欢去游乐园也有。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行李的准备还有行前啊、比如说就是关于去日本现在啦，就是在经过了疫情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在那里现在还很多台湾人吗？
超级无敌多、
超级无敌多，还是很超级无敌多、
就是你只要在观光区、你都可以听到旁边在讲中文
OK，
还有人就说哎、可以帮我拍照吗，讲中文，仿佛是在台湾一样、
我新北
对、
我台南，
我们有一天竹地市场吃那个日本料理就吃生鱼片、我们那一排全部台湾人吧，一桌就是它是这样么字形的、然后我觉得大概有一半都是台湾人，就台湾人还是很爱去日本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影响，就是反而更多人去，然后我看到身边的朋友就是也陆陆续续怎么也在日本，那怎么也在日本这样、而且最近樱花季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就是赏樱去了、
就是已经忍很久了，
对，忍超久
那段期间，
没错，
行李的准备是一个很大的讲究，我看过有的人的攻略是他是专门是想要去办货的了，就不是跑代购那种办货，是他个人就是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然后要咚咚咚咚咚咚的，然后带很多行空行李
对，如果你是专门要去购物，当然你不用带太多东西全部在那里买一定都买得到、对，但我自己因为是去有一些行程就去近郊，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天气你要带什么衣服，对，然后不用带太多，我觉得尤其是去东京、你忘记带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那边也都买得到，对，所以我自己在带行李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在台湾出去带行李的感觉，不要带太厚重或太蓬的衣服啦，因为你去东京一定会购物，所以要留一点空间、像我就留一半的行李箱，就我跟我老公讲好一人只能带一半24寸行李箱的一半，然后另外一半是要留给我们要去带东西回来
的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看自己，因为有些人想要去拍网美照就会带好多好漂亮的衣服，但我自己是还好，所以哦，我觉得带行李我这次有一个蛮深刻的心得，因为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去都会比较喜欢穿好看一点啊，拍照美美的，然后有时候还会穿靴子去，但我这次就是穿了一双运动鞋去，我觉得实在是我最正确的选择、走路跑跳碰样样没问题，回来还脚不会酸，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知道东京一定会走来走去，你又是搭电车的，非常非常推荐你一定穿个登山鞋去都可以，对，
舒适好走的鞋子，
对，舒适好走的鞋子，也不要穿太长的裙子，因为你日本的电梯手扶梯上上下下也不好行动，对，所以我自己是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去逛街啊走走轻便为主啦，对，行李的话，
对，那根据你的观察，像作为游客在日本当地有没有什么其实要注意的事情呢？
我自己去比较不习惯的就是走路要靠左还靠右常常会跟人家撞到，
哎，对耶，
因为台湾跟日本是完全相反的，
对对对，驾驶也是，
驾驶是相反的，
就相反，
对，所以我在搭他们在搭捷运的时候，那个手扶梯也是，就是反正我们是相反的，所以在转弯啊你在直走的时候他们那个上下也是相反，就注意号志就好了啦， 对，可是需要变换一下。
对对 对, 对，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左右向可能都要看一下。
哦，对
对，不要看反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交通的事上我觉得比较要注意一下。其他我是觉得因为日本对台湾好像蛮友善的，然后到处也都有中文字，
对，
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说要注意的点是比较少一点的，就不像欧洲晚上不要出去什么都对对都还好，
就比较有安全的考量。
对对，但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他们没有不太有人骑摩托车，所以你在路上走路就是很赞，不用受太大生命的威胁，会有人乱窜什么的。他好像没有注意什么，我就真的太方便了。
所以各位还有什么不去的理由吗？
对呀、啊，
好像没有。买东西又方便，而且东西又很好吃啊！
对，东西很好吃。
有一次下雨的样子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跟一群弟兄姊妹一起去日本香条，然后因为下雨，所以我们就是也觉得有点饿了，就临时就走进了一间乌龙面店
啊，
然后看起来真的是不起眼很普通的一间店，可是就觉得好好吃。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旅程过程中，就是这些真的是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 7-11 买的泡芙，
对，
我觉得好好吃哦。
对啊，就连便利商店都
好
好吃
哦。
心情很好。
对对对对对，而且哎，这样讲有点不太好，就是我之前在别的国家吃了 Lady M 的泡芙
啊、
然后因为 Lady M 是做千层的嘛，它泡芙就还好，然后我那时候一瞬间突然想到日本的便利商店的泡芙，就好像更好吃。
真的 Lady M 很高档。
对啊，
竟然输给
是做千层的啦。
对，
千层
日本的便利商店。就我觉得去日本好像除了交通比较复杂之外，就是铁路比较复杂之外，其他我觉得是还好。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个人的旅行会很有收获或很快乐的小 pebbl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看谁跟谁去、
所以旅伴很重要。
对，我觉得
旅伴是关键。
对，我觉得旅伴是旅行的灵魂、没有，跟朋友也很开心啦。
旅伴是旅行的灵魂。
对，真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很爱抱怨的旅伴去，你整趟旅程就算你买到了，你都买到，你也都去到，你还是会觉得很阿杂，就是不如我自己去。对，所以我自己觉得选旅伴是整趟旅行最重要的一个点。
选旅伴是最重要的哦。比如说有的时候不一定他是抱怨不好的事情，
对，
他只是碎碎念几句，就是哦那个什么没怎样啦，那个什么什么才更好啊，啊那个什么、就比如说你在 A 店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很不错，然后你很开心，
对，
然后他就说哦，我上次在什么什么什么的连锁店然后买到更便宜的，然后就觉得okay,
超烦的。
一直讲。
对，或者说他可能不查事前，不想跟你一起就是哦都可以啊、一起规划行程，可是去那边之后他有很多想法，或者说去哪里又说之前不是说要去哪吗，为什么现在没去，什么就是会很烦。
对，事前不讲然后事情发生了一堆意见。
对
啊、或者是一直说啊都可以都可以，但其实意见很多。
对，
然后你到底想怎样，
或是在那里生闷气摆臭脸的，我觉得就会影响你整趟旅程的心情。
真的、因为旅途在外就是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们两个是彼此依靠，所以其实感受是一体的。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心情不好人家没关系，然后你玩你的啊我玩那个，其实别人是会受影响的。
是，
所以这么说来我们也可以归结一些作为旅伴最好不要有的行为。
对，就是对啊，真的就是不要抱怨。如果你没有一开始说没有想要去，就不要讲话，或者说你一开始没有规划行程，你到最后到那里可能我们大家迷路了，或者是出了什么错，这也不要太多情绪。因为我觉得情绪在旅途中是会累积的，
对，
然后就会影响到大家可能开开心心出来玩但最后败兴而归，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所以旅伴真的要不然你就事前好好规划嘛，对，然后大家一起去也比较有一个心理准备。
的确有个人他比较喜欢规划，然后有的人是真的比较
随
随
和的那种，
所以其实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太擅长规划，那你就开开心心的跟着他支持他。
对，
那如果你善于规划呢，你就先做好，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不要太自责或者是太苛责环境，
对，
或是太 就是表露那种
不耐烦的感觉，
所以其实情绪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好，这不仅在旅行，这在任何处境都是一样、啊、
确实。所以就是你在挑选旅伴的时候，就是从平常生活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哦、谁适合跟你一起出国、
嗯、对。
然后我觉得保持乐观跟不要得失心也很重要。
对，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对，就是没去到没关系啊，
没机会啊，
对啊，没关系啊、嗯、对，因为出去大家的目的就是放松嘛，
对，
不是去战斗的
对，也没有目的性、嗯、我们不是在工作，
对。
不过也有个问题，就是假设其实你心里面真的很想去看到某个东西或去某个地方，然后你真的很期待那个东西，
对，
它是你的 priority、嗯、可是它真的没有办法达成、哦、然后那个失落的心情
有，我就直接发生了在这四天的旅程里面、哦、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去看一个展，然后它目前只有在东京才有，它叫 Ting Lamp， 就它是数位光影艺术的那种，就是它主要就是打造一个没有地图的美术馆，然后它可以，你可以穿梭在各个场间，然后跟那些作品进行互动，就是你拍照的时候你就在作品里面，所以你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哇，
就很有趣吧、哦、然后他就是开了两个地点都有，然后因为其实我要决定要去的时候已经是出发的前三天，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他要先订票、嗯、然后我就看很多人打卡，
对，这种事情真的会很
扼腕，对，然后我在去之前我就先查了台湾通路的，有这个售票通路的网站，它已经排到四月中了，我想说没关系，我就起了一个大早，我就是去现场排，也许还排得到，结果还是没排到，
就是现场票售完的意思、
就是、对，而且我那天还下大雨，就像狂风暴雨，然后我就跟我老公两个人撑着伞，然后就是要去那边买票，然后我看到很多外国人都是要去那个场的，然后我们伞还爆掉啊，然后说狂风终于到，然后而且 so out， 好像
噔噔，
然后当天又觉得失去任何目标，旅行可以结束了。对，然后就一堆外国人就站在那个展区外面，都是没有买票的。
对，
当下真的会蛮失望的，一片空白。
对。
啊，但是这时候就也还好，就是就马上恢复一下，去吃个好吃的东西，嗯嗯、恢复一下心情。对，就觉得忽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行程？因为等于早上的时间全部都空出来了。我老公就说不如现在就去新宿逛街好了，反正也没事啊，因为今天一整天其实就是要去那边，然后下午就是去看樱花有没有开去走走的，他说哦好啊，然后就 happy 逛街去了，然后就忘记早上没有去到的那个遗憾。对，可能就学了一课啦，就说下次去如果还想再看这个展一定要先订票，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一定会失落，但是我觉得在旅行途中嘛，难免会有一些深刻的遗憾，下次再补回来就好了、
嗯、这个展是常设的吗？还是季节性的？
它会常设，但是它会依季节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主题。
okay.
对，但我也觉得没关系啊、嗯、就是搞不好之后台湾也有，日本有什么台湾之后都会有，
哦，说的也是哦
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还好了、哦、
对，
大概是这样。
哦，那这样旅伴真的很重要，你看老公陪着你这样刮风雨淋都没有怨言，
对，
然后还反过来说没关系啊，我们去逛街，
谢谢老公，
情绪稳定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对，但你自己没看到展你也不要发脾气啦，
对，
就是也不是旅伴的问题、嗯、就是真的自己没做功课这样子。嗯，
是我规划带就是外国圣徒去故宫看展，然后本来以为那个时间点是上班时间没什么人、嗯、结果没想到那个就是他有个区域是他的特展，什么象牙球啊什么的、嗯、我说怎么挤了这么多人，而且都是韩国人就是应该是团啦，然后就塞得满满的，然后对于一个规划的人就会心里面难免会蛮愧疚，说啊怎么会这样，意料之外的，我千算万算都算不到这个，
对，
然后总是会忍不住很担心他们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觉得很累啊，很拥挤或什么的。
嗯，
对啊，
还是会，因为毕竟说自己规划的、嗯、然后
对，你会有点那个，
所以这时候就记得行程要记得有备案
哦
对， 但我其实旅行蛮不喜欢排队的，但是因为会觉得你只有短短的时间，你要浪费一两个小时，
对，排队上，
对，所以有时候常常如果我本来要去的地方，然后但是大排长龙，我好像多半80%会选择放弃，就是直接转往下一个想去的地方。嗯嗯，就是虽然说有点像赌注，但我觉得你就决定就决定了，不要犹豫太多，然后说这地方太多人，好，那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
好像好像对别人跟对自己好像不太一样，
对，
对自己真的可以放开一点，
对对对，
但是帮你当你帮人家规划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有备案，
对，一定要有备案，真的一定要有备案，要不然会就时间就在那里，然后你会觉得，啊，好可惜，
糟糕糟糕，好纠结哦，该怎么办，
嗯 嗯， 嗯，这样自己比较安心啦，毕竟出国人生地不熟。
所以这一趟这个展览会是你这一次最难忘的经历吗？
难忘的经历，如果是算不好的话，不是不好，就是有点遗憾，大概就是这个展览没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 这一趟旅程比较小小失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没有看到樱花盛开，就是挑这个时间，其实一部分是因为配合老公放假的时间，另外一个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樱花已经盛开了，就是整片盛开，
去年比较暖和这样子吗？
对，哦，整片盛开，樱花飘下来像雪一样，
哦，吹雪，
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要看到这个场景，
对，
啊，但今年去呢就是樱花晚了两周，所以它在现在我们在录音的期间它正在飘，
哦，好，我们闭起眼睛来想象一下，
只能想象，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有点像现在很多网络用词叫樱花难民，就是樱花哪里开就
去
哪里，对对对对对。然后网络上就有人说
难民不太好听，
对对，他们就说我们是樱花难民，就是就会有人在无论是小红书啦或是哪里脸书 IG 就说，哎，现在樱花哪里开，然后就一坨人就会跑过去，然后去的时候，哎，发现开两颗这样子，就是真的这一次开蛮晚的，所以我就没有看到我心目中的那个场景，这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开了几颗就会心情就是好啦好啦，有你也好，你尽力了，你尽力了，对。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新干线买错票，然后花了有点贵的学费，因为日本的新干线很复杂，我们从东京车站要去伊豆的时候要买一张新干线的票，但是呢它其实要一张票是新干线的票，另外一张票是乘车券，就它总共你要得到两张票，但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它的机台不是给你一次两张，它可以选只有一张的跟只有乘车券的，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买错票，
对啊，那为什么
因为它一张可能是你从东京车站你没有出站，但是你要直接转新干线，你就要有一张是你从哪里来的跟你要搭上新干线的票种，因为新干线有分座位跟没有指定座位的，反正很复杂，最后我们一直没有过那个机台，因为他说我们少了一张乘车券，那那个乘车券呢就是因为你也在来的过程你不是直接搭新干线，你还坐东京的其他铁路，所以你需要那张乘车券代表是你已经买过就是某一段区间的票，对，反正很复杂，我到现在是搞不懂，但总之我们后来去问东问西了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少了那张乘车券才顺利回来，好，反正很复杂，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
用英文沟通吗？就在跟站务人员？
对对对，
那还可以英文沟通，
他们的机台也都有繁体中文，
哦，
有简体繁体跟英文，但我们还是买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机制，对，
哦，所以各位窗友要记得搭新干线要有两种票，
对，要两张票一起进那个机台你才有办法顺利通关，它是两张票一起进去的，很酷吧，
不能二合一，
对对，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但是算了，
果然是很谨慎的性格，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就是日本人，
对，真是日本人，没关系，我们就还是乖乖买票，有达到目的就好，但是就是花了多一点钱，
对对对，
这样子，对，这三件事是这次去比较小小插曲，对，但除此之外都很棒，
我没有看过樱花，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9月份、10月份在千叶县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银杏树在那落叶，我觉得
银杏
好美，而且好优雅，就很熟女，整个
银
杏是熟女适合的东西，
真的
就很优雅，金黄色银杏叶，然后飘在地上，然后也会有银杏果啊，弄满地，
哦，好想去看哦，
美哦，
不然十月再去一下，
可以有，可以有。
马上规划下一次，真的。
对啊，刚刚我们讲了旅伴，讲了这个行李各式各样，
对，
其实还有蛮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旅行中的摄影，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要尽量多拍一点美好的照片，然后有的人是觉得我用眼睛记下来，然后事后就发现，其实拍照片 摄影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人会忘记。可是如果一直拍一直拍，你又不能好好享受那个当下。
我觉得拍重点就好了。我觉得我以前是属于那种一定要一直拍照的，去到哪里都一定要拍，然后一直要拍的好看，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但我觉得我长大之后就觉得享受当下的那个气氛比较重要，因为那个过了就回不去了。
对，
虽然照片可以回味，可是如果你看照片只想到我那时候在怎么拍照的，好像就会有一点失了那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照片拍重点就好了。所以我以前会什么都拍，吃飞机上的食物也拍，然后去哪吃什么每一餐都要拍，但我现在好像就不是这样子。如果想先吃就赶快吃，拍个一两张，拍的觉得不甚满意也没关系，反正我有拍到了，留个纪念就好。因为可能我也是不太是一定要什么都 po 上网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我自己是觉得记住当下的那个
感动，
那个瞬间是最最最好的。对，照片你真的拍一百多张回来，你只是删照片而已，就是删你不喜欢的。但有时候拍一些好笑的啊什么的，你觉得值得记录还是一定要拍啦。但我觉得不用一直强调要拍到完美，要拍到好，要怎么样。对，因为你最后
记什么九宫格，
对，你最后记得的也不会是这些啦。
对，
但当然你的旅伴会拍照是更好，你就拍一两张就满意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所以其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或是旅行经验的增加，会慢慢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
然后也越来越能够发掘自己，会触动自己心的那个人事物。所以当你觉得心动的那个瞬间，就赶快拍张照。
对，
然后当你在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就回到那个让你心动的瞬间。
对对对，
这才是 最重要的。
没错，就好像也不是照片拍的多好看，一定有人拍的比你更好看。
对，可是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情感的连结。
或大家可以录影啊，如果真的已经就是拍照你觉得 也不够深刻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录影啦。我觉得我这次就录了比较多，我比起拍很多照片，但我觉得有时候像我这次本来心目中也觉得，哦，我要跟老公在樱花树下拍一张好唯美的照片，结果就是樱花只开了那几颗嘛，然后又都是人，
对，
很难拍，
在那边拍照，
对，很难拍好看。后来我老公说，那我们就自拍就好，就自拍完也没多好看，但我觉得蛮开心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看到那个照片就会想到当时那个很可爱的两个人，说来吧，我们自拍
自拍吧。我本来还想说带脚架去，后来觉得还好没带，就是反正真的你想要拍全身就请路人帮忙拍也不错。轻便就好，主要是你们之间的那个回忆。
比起每一个使命必达或者是精细的旅游攻略，或者是美丽的照片，美食或者是逛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旅程当中的那个感动吧。
对，
然后留给你和你的旅伴创造出很多美好的回忆。
对，
然后这个就成为我们往前的能量。
没错，
玩够了可以回来上班
了。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相似的原则好像也真的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每一个周末。就是有的时候周末会有一些教会的特会啊聚会，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回家个一两天，然后不论我们的周末我们的假期能够做什么，其实好像重点真的是不在于去哪里做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吃了什么，玩了什么，看了什么，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很甜美很幸福的感觉。
对，
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一起享受那段时间。
没错，
我觉得这个原则真的是应用在我们的
每
一个假期，甚至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越来越能够体会，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基督也是我们的节期。就是我们的神很喜欢跟我们一起过节。
真的，
他也很享受和我们的同在。
对，
就是每一次我们来聚集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过节，是比如说主日聚会好了，这每周好像都一样，可是呢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他所爱的旅伴和他在一起享受这个节期，希望对我们对于神就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是和一位很可爱的主，这我可爱的旅伴，
没错，
一起享受这段节期的时光。
然后把一周你跟你的旅伴主耶稣的回忆的经历都可以和其他人分享，跟他一起穿山越岭。对，
看似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其实每一周我们都可以这样的享受主。然后经过了主日，我们就充满了电，我们的深处有力量，
对，
让我们再来面对一周的辛劳。
阿们。 对啊，这次去其实也我们彼此充电之后，其实我后来觉得每次去到很漂亮的地方或看到很可爱的小动物，都觉得神的创造好特别哦，就更扩大你的眼界。
对，
但是这次出去我觉得比较可惜是，就是可能没有跟当地的弟兄姊妹吧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也就是没有什么联系。
对啊，
对，那个时候也是上班日。对，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下次还要再去的话，很希望可以跟，好想认识在日本的圣徒、哦、
很可爱，日本 很可爱的年长的奶奶、
啊、没有去过。对，所以就觉得留一点给之后的旅行的能量也不错。
对，下回去
没错。
对呀、啊，凡去一个地方真的是最难忘还是那里的人、哦、
没错，真的。
好咯，愿神祝福各位窗友、希望大家也能够享受接下来的节期。
对，无论要去哪里都要主耶稣的同在、
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拜拜。